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再一次带领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有快走的脚步，能够来到这里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谢谢主，你已经在这里等候我们，我们也用心灵和诚实的态度来等候听你的话语。主，求你借着你宝贵的言语能够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不但是说话，也让圣灵能够给我们力量，能够听见你的话就去遵行。主，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再一次求你宝血遮盖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能够守戒清心的来到你面前。谢谢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要看马太福音第27章，然后下一次24号的时候我们就看第28章，把马太福音我们查了2年多的马太福音给结束。我们今天要查考的27章呢，跟我们上一次我们查考26章一样，就逐步的来探讨。那我们先来念第一段。从第一节念到第10节，好，预备来。
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被提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来给祭司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取金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麻钱买了摇篓的1块钱，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钱直到今日还叫做血钱。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1块钱，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
好，我们已经说过马太福音，这个马太虽然是税吏，他是犹太人他在书写描述马太福音的时候呢，是引用了很多旧约的经文来证明其实主耶稣的来到世界上是在旧约时代，从起初就已经被神所预先的预告了所以他常常引这是应验旧约什么什么什么事情什么记载来证明他当下所发生的事情。我为什么要从第一节看起啊？因为应该从3节看犹大的权。我要再强调一下这里讲到说，到了早晨，祭司长就是宗教的领袖和民间的长老，民间的长老就是民间团体的这些领袖大家一起，他们本来是不相干的，而且会有时嫉妒啊，或是怎么样子，彼此会有一些的利害关系可是他们大家一起商议要做什么事情，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他们要治死耶稣，明明知道就像犹大在后面第4节所描述的，耶稣是无辜之人可是为什么他们要治死他呢？也就是表示我以前也讲过， 表示呢，人当跟耶稣有遇见的时候，只有两种那个反应啊，一个就是拜他，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或是说认识他是义人啊，是一个行善，不仅是行善，而且讲出真理的一个智慧人啊，所以会崇拜他，会爱慕他啊，而且会接受他的呼召来跟随他。可是另一派人呢，就不晓得是走眼了还是瞎眼了，反正就是看他不顺眼啊。当然这个就是出于嫉妒了，因为他们是领袖，可是看见耶稣是另外一种的领袖啊。当然我们都知道他是天国的君王，所以呢就会要想到杀害他啊。人对他有那种两个很极端的，有一本书叫做 Radical Jesus， 就是说他是很激进派的，不是说他本身很激进派，他其实是很谦卑柔和，但是呢他的给人的那种印象，或是给人的那种想法，就是要么就是爱他，要么就是恨他，没有中间路线的。所以只有一个中间路线，就是有时候是基督徒的一个态度，就是好像不冷不热，这种态度是最要不得的。我们在启示录也看到那个老底家教会主责备他们是不冷不热啊，也不想要吞下去，还是要吐出来。所以我们嘛，要么就是拒绝上帝啊，要么就是爱他，愿意为他舍命，那样子的一个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我特别提到这一点，就是讲到说我们人对，当我们跟我们有两跟神的关系有两种，一个就是与神为友，跟神和好了，做他的朋友，他也做我们的朋友。可是另外一种就是罗马书所描述的与神为敌，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很恨上帝啊。这也是我们上次讲到的，为什么主耶稣要道成肉身？因为当人类恨恶上帝的时候，可是杀不了上帝啊。但是主耶稣说，我道成肉身，成为跟你们一样的人，你们可以恨我，你们可以杀我，可是你们也可以爱我，你们可以认识我。这是第一段我想要强调的啊。然后接下来看到犹大的结局啊，我们在26章也看到犹大怎么样卖主啊，就用了30块钱啊就把它卖掉了。虽然当时30块钱可能是一笔数字，可是比起那个浇香膏在那个主耶稣的头上的那一位女子，他是那个香膏值多少钱呢？30多两银子啊！可是他却愿意打破了来啊，抹在耶稣的身上。但是犹大可以为一些的小钱就把耶稣给卖了。你不要以为稀奇哈，他跟随耶稣多久啊？3年多。可以说是跟他一起，不仅是同行，也是同住在一起哈。可是怎么会看走眼的，那么不认识主啊，只看到自己的利益啊。我觉得也是一个反思啊，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不是这个样子嘛哈。我们认识主可能有30几年了， 可是我们却不认识他。一方面不认识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真的很需要他救，可是一方面我们也不认识他是主，就是可以做我们生命的主宰啊，来使我们过一个最美好的一个人的一生啊。主耶稣来到地上，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个也不是功能了，就是那个用意哈之外，他还有一个用意，就是他来到人世间，跟我们一样，能够活出一个真正人的那个样式。神造我们的时候，造得非常的尊贵，不但有创造力，不但可以管理啊一切的神所造的生物，而且可以看到东西，你可以，他不是为很多的动物取名字吗？他怎么知道取那个？就是他很认识这个动物啊，然后就比如说，而且也对这个动物有一种期待，比如说父母给小孩子取名字，它是一种权柄哎，你这个取了一个名字，你就一生就挂了这个名字了。所以有些人怎么阿狗啊、阿猫啊，或者阿扁啊，我就觉得怎么会取那样子的名字哈？可能是对这个小孩子没有什么寄望，或是对这个小孩子根本就不太认识哈，长得丑丑的哈。就我有一个侄女，她给她的孩子叫做不凡，她先生就姓李，叫李不凡。所以在这里主耶稣事实上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主啊，他要在我们身上，或是说他在地上短，虽然很短的生命啊，肉体的人体的生命，可是他要活出真正人的样式，来让我们看见真正的人到底是怎么活的。犹大当然就没有活出那样子的样式了。可是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哈，犹大的结局是怎么样？把自己吊死了。可是你有没有记得彼得的结局是什么？在26章的最后，他就出去痛哭。痛哭还没有死掉，可是是一种懊悔，吊死也是一种后悔，对不对？他后悔到觉得不能够接受自己，然后就吊死了。可是这两个结局差别太大了，怎么样的差别呢？一个是有生命，一个是没有生命，啊，然后佩娟呢？
彼得是悔改后恼怒，犹大也后悔了，然后就上吊。
犹大的上吊是一种后悔哈，可是不是悔改，他觉得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他没有觉得说我做错了这件事情，他其实讲到说是有罪了，但是他不认识主到一个地步，他不知道说他有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可是可以到主面前来蒙赦免，他就自己来觉得说吊死就可以免去他的生命的上面的罪，不但是结束他的生命，同时也结束他生命当中的罪。那这个是错误的神学。那我们自己是不是常常也有错误的神学？ 比如说我们以为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守十一奉献，要每个礼拜都要来做礼拜，然后呢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其实神救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接纳我们了，他不是看我们的表现，而是他的恩典，他就爱我们，然后就接纳我们。当我们愿意回头的时候，回转的时候，他已经接纳了我们，然后我们因为他的接纳越来越感受到他接纳的深度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感恩的心，愿意去遵行他所说的话。所以这个先后次序是不一样的。有些人遵行律法，遵行耶稣或是上帝所说的话，是为了能够得到神的接纳。可是福音不是这个样子，福音是先领受了神的接纳之后，领受了神完全的爱，而且是永远的爱，他永远不离开你的那种爱，因此我们就很愿意有一个回应来遵从顺服他的话。而彼得呢，他的结局是非常的后悔，甚至到一个地步是很痛哭，可是他知道他可以来到神面前，再一次的能够得到他的赦免，因为他真实的知道他不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来了断他自己。自杀的人就以为他有权柄来掌管他的生命，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掌管我们的生命。所以他知道他不能够寻死啊，而是要让主能够成为他的赎价，他的救赎。主已经虽然是在后面才定十字架，可是在起初创造世界，从人类有人类犯罪之后呢，主已经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啊。我一再的强调，你们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当亚当夏娃被赶逐出了伊甸园，主给他们一个礼物，是不是无花果树的叶子啊？没有，而是皮衣。那皮衣从哪里来？一定是杀了一个动物，所以当时就是用一个血啊，流血的动物来代替啊我们承担的罪。所以在旧约里面不是有很多的赎罪祭，就是要带羔羊或是斑鸠或是所有的一些生物的血来献上来赎罪嘛。所以在那个时候主已经上了十字架了，只是他在这个时候用一个实际上上十字架的这样子一个事件来向世人表明他的救恩。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主的宝血是使人活的血。那这里你看犹大的结局，他说祭司长第六节，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什么血价，不可以放在库里。可是犹大所赚的那个钱哈，30块钱所被去买到什么一个血田哈，那个血田不是使人活的血，而是埋葬人的血，这个非常的不一样哈。所以我们 也要切切的记住哈，这个到底我们的悔改是为了我们自己觉得哎呀不好意思，或是就觉得哎呀怎么搞得我会做这种事情？我们有时候的悔改是这个样子，而不是真正说我伤了主的心啊，我怎么没有想到主而悔恨哈？所以在我记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就讲到说，有一种懊悔是没有后悔的懊悔。你看了这句话，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句话，有哈。也就是说，你这个懊悔完了，你是有盼望的，因为有宝血，有赦免，可以在你的懊悔之后可以接受啊，可以在你的身上发生效用。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哈，因为下面很多，我们来看比拉多啊。比拉多也是一个领袖啊，他跟主耶稣的对话里面啊，或者说他的对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啊。我们从第十一节念到二十六节，好吧？啊，预备来。
耶稣站在群众面前，群众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到你这么多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群仆甚觉稀奇。群仆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群仆也知道他们是因为基督才把他解了来。正坐堂的时候，他的仆人阿玛拉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老叫说众人都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
群仆便叫人说：“这两个人，
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要办判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群仆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身断。就拿血在众人面前洗了手，说：“得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了祭司。
在前面的一段哈，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吧，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就像我们在二十六章那里所讲的，当人控告或是诬告耶稣的时候，耶稣不会为他自己的冤屈来做回答。第十四节，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可是当人要指控他，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对他的身份认同有所迟疑的时候，他义不容辞的就要也不是说辩护了，就要说就要说话了啊，不会回答啊。你们记不记得你在那个前面第二十六章的第六十三节， 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的永生上帝叫你启示告诉我，我们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然后64节，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所以我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就说你当受霸凌了，或是受欺负，或是受羞辱的时候，我们也许不需要哈。当然，如果适当的时候可以为辩解，但是有时候越辩越黑哈，人家也不会接受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深冤在主哈，我们就忍受下来哈，好像把它当成一个我们需要背的十字架来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诬告啊，或是羞辱。但是如果人在质疑你的身份的时候，或是质疑主耶稣的身份啊，上帝的身份，比如说，哎呀，你所信的上帝是鬼啦啊，比如说这样子，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挺身而出来说明，其实我们所信的是圣洁的上帝啊。那在这里，你看到比拉多的那个的一种做法，你会觉得很怎么样？很有点很无稽哈，就是很他怎么会问那个说你们要我怎么办他呢？他是法官，他是那个，怎么会问会众说，哎，你们要到底要我怎么办？是不是很愚蠢呢？可是这也反映出来，很多人在不认识主的时候，而且又要照一些一般人的一种愚蠢的想法去认识主的时候，他们自己都不愿意担当这个责任，不愿意自己去救他们所认识的。他明明知道主耶稣没有犯罪，怎么会被抓来呢？可是他不会按照他自己对耶稣客观的认识来判定耶稣是谁，而是照着人怎么样认耶稣。所以到头来可以说他根本就不懂福音，而且他有一个动作，他说我就拿水在众人面他就拿水什么在众人面前洗手，他以为什么水能够洗掉他的洗掉他的那个不公不义判断不公的那种行为哈。所以我们我跟你讲一个我儿子的一个故事。他小的时候啊，他那个时代啊，很喜欢玩那个 Game Boy， 你们有没有听 Game Boy 啊？像我们这种老的比较老的那个下一辈，他们就知道，像嘉恩就跟我儿子一样知道什么叫 Game Boy。 那 Game Boy 是有一个 cartridge， 就是要塞进去那个东西啊，很贵的。当时啊，有一个他很喜欢的，我给他买了一两个，因为很贵啊，可是他很喜欢那个，一个好像是800块，那时候800块还蛮贵的。他就说谎啊，两次啊，一次是偷了我的钱，一次是偷了一个我们去拜访一个阿姨哈，教会里面的这个姐妹，然后就在那个桌子上就放了1000块，他就把它拿的。可是从那个时候以后呢，他就常常在家里面就洗手，就很，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他这个男孩子怎么会常常 会去洗手，平常男孩子不太洗手的，脏脏的哈，就这样。可是他常常怎么会去洗手？后来我们问了一个内地会的一个医生哈，他就说会不会可能他做了什么亏心事，或者做了什么事情，才会想把他那个手觉得很脏哈，把它洗掉。后来有一天，我们每一天晚上都会跟他一起祷告啊，一起这样子。他爸爸会跟他说故事啊，或圣经故事，或是其他的故事，然后完了我们一起回答祷告。那有一天就有一个机会，我们就问他说，你有没有什么事情要上跟上帝认罪的？我们没有说是要跟我们认罪，没有。然后他才那时候才讲出来啊，这两件事情。我们那时候没有骂他，我们只是说这是因为你的欲望所犯的错，可是主耶稣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赦免你。不过呢，你要去跟那个阿姨说道歉，你也要跟我们说道歉。但是我不会要你赔我1000块了，可是我们要一起去那个阿姨家来赔她1000块这样子。那她也跟我后来就跟我去了，那从此以后她就不太洗手了。所以人的想法就是说，洗手可以把自己的那种罪哈，或是犯的错给他洗掉啊。这个其来有自，比拉多就是这样子。可是我们都知道，那个洗手不能够洗去，只有宝血可以涂抹。有一个故事哈，就是有一个人，也不晓得是在家里还是怎么样，就是犯了错，然后呢，那个爸爸就说：“你犯一次错呢，我就在跟这个木板上面哈，就钉一个钉子。”然后就很多钉子，犯了很多错。然后有一天他就觉得，我怎么犯那么多错啊？怎么办？就跟父亲说：“那我怎么样做，我才能够把这些都涂抹掉呢？”那个父亲就说，涂抹那个钉子的那个痕迹啊，用水可不可以涂抹掉？不行啊，必须要用什么有颜色的东西才可以把它抹掉啊。他没有说你要把你的手割的，然后把血那个，没有，他就说我们就拿油漆，红色的油漆啊。他父亲是一个基督徒，这个是一个遇到故事啊，我不晓得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事情。然后说我们就用那个红色的油漆把它刷过，然后真的刷过就看不见那些钉痕了。那他就跟他讲说，这些油漆好像就是主的宝血，也可以把我们的罪给洗刷干净，可以遮盖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但是我们同时来看那个巴拉巴哈，他到底有没有获得，他到底知不知道福音啊？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记载啊。可是你，如果你是巴拉巴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哇，这个太棒了！我怎么犯了那么多罪，我还可以那个？可是如果巴拉巴是有一个警觉性的话，他会不会回想说，为什么我会那个？其实我们人也有一个同样的一个反应。如果我们犯了错，可是人家就没有看见，也不知道你犯了这个错的时候，我们就还好，很幸运，也不用悔改，就觉得这个过错就被掩盖过去了。可是如果我们有真正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话，一定有圣灵的责备吧，或是一般人会有良心的责备，会想到说， 我的错为什么要另外一个人来担当呢？所以我们常常也要很谨慎，到底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到底有多深，福音在我们身上可以产生的功效其实是非常浩大的。我们都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的软弱是有解药的，我们可以再靠着主能够再站起来，我们罪是可以得到赦免的。不要一直的觉得很自责或是很自怜，那下面有一段就更看出来福音的那个核心我们跳过那个戏弄耶稣等一下我们再回来，我们先看后面的第38节到50节啊。当时我们来一起来念。
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轻笑他，高声说：“这太过罪孽，但是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如果是神的儿子，就要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其实这两个人是命长好，也是要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一个列王，现在被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去请他。他领到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就救了他，因为他们说我是神的儿子。他和他同的那个强盗也是这样的人欺笑他。
从
五到十到
十，遍地都黑暗。人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玛！”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弃我？”站在那边看见的人听见就说：“
这人呼叫弥赛亚呢。”那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把人交在
木匠的处，
绑在树上，送给他喝。
其余的人说：“这个人犯。”
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的，殿里的幔子从上跌到下，分了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的婶子的身体都有起来的。
到耶稣活过以后，
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殿，向许多人显现。
百夫长和众
人从耶稣的人在看见天地的震动
所经历的事，
就惊奇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然后耶稣停在那里，远远地观看。他们从加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那就有摩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另有西西带两个儿子的母亲。
OK， 好，先念到这里啊。你会发现在这里有很多的隐藏的一些意思哈。从明显的看出来哈，比如说第43节哈，人家讥笑他哈，他倚靠上帝，上帝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上帝的儿子。这时候耶稣在哪里？挂在十字架上。然后呢，到第54节，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什么？为什么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还会认出他的真实的身份呢？应该是说这个人太倒霉了啊，而且太凄惨了，怎么会被人家没有罪，怎么会又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呢？可是这个兵丁啊跟这个百夫长是外邦人呢，他们怎么会在十字架上却认得出来耶稣的真实的身份？ 因为啊，
看到异象，
看到异象。他是复活以后向很多人显现，
就这些人看到了这些，他说这都是神的。
可是在这个复活以后，他们从这个是讲到前面的，可是在五十一节，忽然殿里的麦子从上，他耶稣在第五十节，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然后那个麦，他还挂在上面呢。是以后他这讲的差的那个以后是说，那个五十四节的那个百夫长跟一同看守耶稣的人，是看守看见看守钉在十字架的耶稣的人，不是看守那个坟墓的人。了解我的，他有点混乱哈。因为啊，主耶稣复活以后没有向外邦人显现。如果我复活哈，我从死里复活，我一定向比拉多说，嘿，我一定开大布道会，告诉说真的有死而复活的事情。可是主耶稣啊，你从记载里面这里有点混乱，可是我们要知道，从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记载里面，主耶稣复活之后只有向他的门徒，还有另外五百个多的门徒显现，没有向外邦人显现。也就是主耶稣在复活之后没有被外邦人认出来他是上帝的儿子，而是在十字架上却被外邦人认出来，因为十字架本身就是神的荣耀。主最荣耀的地方不是他的复活，而是他为了人类的罪愿意甘愿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是最荣耀的。当然复活也是很荣耀，可是最能够表明他的身份的是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要常常的纪念主为什么在最后的晚餐特别说我们要纪念他，我们纪念他的死，因为他的死是最荣耀的，最能够表彰神的慈爱的那个地方。主耶稣的复活是更能够表彰他的大能，可是主钉在十字架上是最能够表彰他的他的慈爱的地方，他最大的怜悯，丰富的怜悯就在这个上面。那里面有一句话啊，有人讥笑他，第四十二节，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其实这一句话是福音的核心，就因为主耶稣不救自己，所以他才能够救了别人。有时候我们也是会这样子，我们不愿意救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反而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就是你愿意为别人。比如说你们记不记得那个好撒玛利亚，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从那个耶利哥的那个地方走过是很危险的，犹太人会把他们杀掉的，他们连那个犹太人都敢伤害了。那个躺在那里的路旁的那个被打的那个是犹太人， 他们都会这样子，像现在的那个以色列人，怎么会残害加萨的百姓？那么我实在是很难想象他们的那种心，那种残忍啊。可是呢，那个撒玛利亚，好撒玛利亚人却愿意帮助这个倒在地上的受伤的这个人，而且还把他送到客店里面去，而且还付了钱要客店来照顾他。他是不是没有想到自己的生命？他没有救自己，可是却救了别人。有时候神好像有时候也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考验我们，我们是不是爱我们的邻舍到一个地步，爱邻舍啊，能够为他们舍下我们的金钱也好，我们的一些那个，好像还没有到我们舍命的时候啊。可是其实有这样的例子啊，比如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了，是有一个兵丁，就是在那个一个手榴弹都钉到他们的那个地区的时候，他就趴在那个手榴弹上面，然后就救了他的同侪啊，其他的兵。他没有救自己，可是却救了别人。我不晓得当时那个兵的想法是什么，一定是他常常有的累积下来的那种人心吧，就是仁慈的心啊，就是愿意牺牲自己啊。这个其实真的不是人天性有的，人都会很自私啊，只有上帝的心才是舍己的啊。然后我们再回头来看哈，其实在我们刚刚念的也有啊，就讲到主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不是很喜乐啊？没有，是非常的痛苦啊。加上前面我们来念前面的27节啊，一直到37节，巡抚的兵就把我们就先念到这里哈。十字架主耶稣在上面的那个样子是什么？完全的摊开，完全的敞开哈。不但是痛苦哈，我们在前面已经稍微讲了哈，主耶稣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我们上次讲，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不是他肉身的痛苦，或是他怕死，而是他最大的痛苦是他为了担当人的罪，必须要让神的爱来跟他割断，也就是失去了天父的爱。他从亘古到这里，他永远从来没有失去神的爱， 但是在十字架上面，他呼叫的不是我的父啊，我的父啊，不是，是上帝啊。当时上帝看他是罪人，因为他担当了所有人类的罪，所以上帝的爱也不能够在罪人身上，所以他最大的痛苦就是失去了天父的爱。失去爱是最，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失去爱的经验。离婚的人就很懂，当时不是爱得要命吗？所以才结婚，怎么到头来就离婚了呢？所以在这里讲到主耶稣的痛苦，主耶稣的软弱。可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主耶稣最软弱的时候却是他最完全的刚强的时刻。他没有因为他的软弱就下来了，他可不可以下来啊？当然可以啊。而且他在被抓的时候他讲了一句什么话，他说主耶稣我能够求父给我差遣十二营的兵丁天使来救我，我不会被抓。那他在钉十字架他可不可以下来？当然可以下来，但是他没有下来，反而对那些钉他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耶稣最软弱的时候却是最完全的刚强的时刻。那反观我们自己，我们什么时候软弱？就像保罗说的，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个软弱跟刚刚我们所讲的软弱有点不同啊，也就是我们有时候受到世俗的影响，或是受到一些诱惑，或是受到一些罪的辖制的时候，我们会显得很软弱。但是这里的软弱是因为我们受到污蔑啊，或是我们受到身体的疾病的攻击啊，或是我们受到一些不是因为罪所犯的所导致的那个软弱的时候，其实是神能够在我们身上做事的时候。我今天早上的灵修的时候，我也看到有一段的话，不是圣经上的话，他就讲到说，为什么神常常不把好的礼物很及时的就给我们？因为我们如果太快得到我们想要的话，我们不太会珍惜的。有孩子的人就知道，你如果太快给他了，他就觉得怎么？可是你要说要两个礼拜你以后才可以，或者说这个小孩子很想有脚踏车，说你等到7岁以后才可以有，他3岁就想要了，看到别人有他就想要了。他说你要到7岁的时候才可以。或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其实是我们教会的美玉，张美玉，他有一个儿子，那他最近才考上大学，交大第一志愿。可是他在中学的时候，很多同学都有手机，对不对？可是他就没有给他儿子手机，他说等你考上大学的时候我会买最新型的 iPhone 给你啊。好像现在的 iPhone 是4-5万，5万多块钱。你说如果是那个瑞静哈，你会怎么想啊？哎呀，我妈妈怎么跟其他的妈妈不一样啊？ 其他的妈妈好像比较爱他们的小孩，可是瑞坚很聪明，他知道他妈妈是为他好。如果他太早有手机的话，他会去受到手机的捆绑会很多，但是如果他比较晚一点，比较成熟了，心智比较成熟之后才有手机的话，他就比较能够好好的利用手机的功能，而不会被他捆绑。所以有时候神好像在我们不知道他的心意的时候，或者在这里讲到说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无助，哎呀，神的你怎么不爱我了，或是神你怎么不怜悯我了，或者怎么样子，其实是我们可以让神来完全的掌管我们的时候，来引导我们，来教导我们什么叫做忍耐，什么叫做顺服的时候。所以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就是先看那个我们刚刚最后前面读到的第55节，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所以这个是不是耶稣还钉在十字架上？我刚刚就讲了，就中间差距不是长复活之后，是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什么？服侍他的。你会发现圣经常常特别的描写妇女的那种跟随主，是非常的不像一些门徒的跟随主，糊里糊涂的，到最后还否认主，还那个。所以我们做妇女的，我们非常的，我是觉得很开心。神常常，主耶稣常常在福音书里面称赞妇女所做的事情。我们先前不是讲到那个叫香膏的是做了一件美事，在这里这些妇女看见，远远的看见主耶稣，他们还怎么样服侍他。我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服侍。然后我们接下去可以看后面他们怎么服侍。好，我们念最后一段，57节到最后。好，预备来。你有没有发现，我刚刚已经说了，这些主其他的那个其他的记载里面，你会 我们 下一个礼拜会更多的看到后面的那个。可是在这里呢，这些妇女啊，就去用到了那个什么坟墓面前啊，特别是在61节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我不知道那个玛利亚是谁啊，是耶稣的母亲吗？或是谁？不晓得，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啊，坐着。在马可福音你就会发现哈，到了第三日他们还带了，我们来看好了，马可福音最后一节 A 章啊，第16章，第16章他说过了安息日哈，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啊，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7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日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意思就是说他们来在要服侍主啊，我们先前不是说他们在十字架上，他们跟随的这些妇女跟随耶稣来服侍他吗？那他们就带着香料啊，想说到坟墓面前能够再为他，可是他们讲说，可是我们来了，那么大的石头到底怎么可以把它滚开呢？意思是他们也忘记了主耶稣所讲的我第三天会复活。在这里，因为主耶稣讲的这句话哈，这个比拉多跟其他的那个领袖哈，都知道耶稣很有可能复活，门徒也许都忘记了。或是这些妇女也许都忘记了，可是伤害他的人，伤害主的人都会记得，所以就严严的用一个大石头把他给封住啊，然后还派了兵丁来封了他的那个石头，把坟墓在就将坟墓能够把守妥当啊。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主预言哈，预告说他要复活，可是人会用自己的方式把主锁住啊，锁在死亡里面。可是主的复活是可以用人的方式来把他锁住吗？因为人以为复活是一种身体的，就说像那个玛利亚的弟弟哈，兄弟了，我不晓得是哥哥还是弟弟，应该是弟弟。哎，那个撒大路是不是从坟墓里面就出来了？可是要把坟墓给，而且要把他身上的那个抹的那个布啊，要拆掉，对不对？我们人的想法，主耶稣的复活也像先前他使人复活的那个样子，所以却不知道，其实最主的复活是跟一般的复活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哈，有人说啊，怎么可能有童女怀孕？啊，对很多神做的事情有时候很不能够理解啊，特别是童女怀孕，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怎么可能啊？而且啊，怎么可能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却要成为一个婴孩，那么脆弱的，完全要依靠别人给他包尿布，跟他。我们从人的眼光常常看不清神的作为， 我们必须要常常操练我们自己，因为对圣经的更多的熟悉的缘故，能够常常用神的眼光来看神的作为。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比较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的用意，那个心意到底是什么。有的神好像你觉得神好像打你巴掌，或是神好像让你生一场大病，或是神让定坤怎么搞的就走在路上也没事就昏倒了，或是前阵怎么搞的就心脏就突然就有毛病了，或是我先生他跟我吃的完全一样，为什么他就得大肠癌？我没有特别放毒药给他吃。所以很多神在我们身上要我们经历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真的不太清楚。可是如果我们操练我们自己，常常用神的眼光来看神的作为的时候，你就会很明白神真的是他的心意。所以我们最后来看一节我非常喜欢的一节圣经，就旧约新约旧约诗篇139篇，我们作为今天的结束。139篇第17节跟第18节，如果你们要背下来的话是可以受用不尽，我们一起来念。
神啊，你的怜悯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人仍和你同在。
你的意念 Your thoughts 向我何等宝贵，而且那个数字啊，多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如果我要数的话，比海上，你可不可以数个过来啊？没办法数哎。可是我们常常不会数算主的作为，主的作为在我们身上非常的细腻，非常的温柔，而且非常的浩大。如果我们数算的话，比海沙更多。其实我们睡觉的时候，他也在那边做事哎，你怎么睡觉不会死掉啊？有人睡觉就死掉了，我怎么不会死掉呢？这不是神的恩典吗？还让我继续活在地上，能够继续的为他而活。所以可是当我睡醒的时候，我从神的眼光，就像我上次在主日讲到的时候，我们要用信心的想象力知道我睡的时候他在与我同在，我睡醒的时候我也要用我信心的想象力知道他仍然与我同在。你现在有没有感觉神就在这里啊？神是不是在这里？是啊。可是我们如果真的知道，透过我们的想象力知道他就在这里的话，我们领受的他的话语，或是我们离开这里以后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遵循他的话语，就非常的笃定了，会不会？而且我们也不太会去犯罪吧，因为我们不太想伤害或者让我们的神跟我们同在的神伤心。所以这是我觉得从耶稣好像被人关在坟墓里面用石头把它封住的那样的一个场景来反映出来，我们其实常常有人的观点来看主的复活是不对的。然后我们要常常操练我们自己用神的观点来看神的作为，而且每天都可以看见神的作为，真的非常的奇妙。我常常说旧约以赛亚书不是他名称为奇妙吗？ 意思，他的名字如果是奇妙的话，就是他永远不会做不奇妙的事情啊。好，我们今天已经超过时间了，对不起啊，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要到24号，两个礼拜了，两三个礼拜之后啊。好，我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不但赐下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你也天父跟主复活的主也一直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在我们的身旁，我们无论往哪里去，你都在那边看顾我们，在扶持我们，也在引导我们。主，求你给我们敏锐的心，能够常常体察你的同在同行，以至于我们可以一起的跟随你的脚踪来行事为人。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课，我们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